俄乌战争其实压垮他们心中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他们本来还想说，哎呦，这个我们再等一下，再等一下，情况会变好。结果俄乌战争爆发以后，油价暴涨，
对，
他们直接放弃抵抗，开始生气，开始认错，
真的，盯了很久嘛。来，最近有没有感觉到打开那个股票 APP 的时候，是不是好像蛮多人会笑呵呵的？因为呢，最近台股来到两万点这个荒唐的数字，以前以为一万点就是什么喜马拉雅山山顶，是不是？没想到居然有两万点的在一天。所以呢，全台湾人都在疯股市，大家应该看到，就如果你没在碰股票的人，都会听到0940、0930。那我们今天要请的呢，是一个非常知识分子的人，你们不准给我绕跑。我想如果你要能在股市或者在投资赚到钱的话，你还是一定要了解就经济趋势，你要有这个大方向，这个大世界的一个世界观，你才有办法在买卖股票或是在做投资的时候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让我们欢迎就是非常厉害的经济趋势专家股干爹Sean。
Hello， 大家好，我是向。
好，我先完全切一个，就完全无关于刚刚台股两万点的问题。
没问题。
我想我是真的，就是二月份的时候，我就在北海道滑雪，然后晚上我在坐在北海道的那个冰淇淋店在吃冰淇淋的时候，我就很苦恼的问我隔壁那个人，我说我真的很不懂一件事情、欸我说通膨现在很严重对吧？因为我们很有感，这是大家都有感的事情。
真的。
我说好，那美国，我说好，那打通膨，可是美国人又在那边抗议说要加薪。我说那打通膨就要让大家变穷啊，那那些又加薪之后，所以麦当劳所有东西就变贵了。我说那这样不是又通膨了吧？我说那这不就世界？我说那件事情怎么就没完没了了？然后那个人就是好像要装的会回答我问题，然后他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所以他答完之后，我完全就是没有听懂。我想要请就是Sean跟我们来好好介绍一下我刚刚的问题。
对啊，其实就是打通膨一个最合理的状况，当然就是你要让你变穷嘛，要让经济变不好嘛。那但是我们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年同时又是选举年，所以呢，其实今年我觉得大家对于打通膨这件事情就没有像去年那么热衷了。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呢，本来在2023年的时候，大家都相信，全世界大家都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打通膨要让经济变不好，让大家变穷，这样你才会少消费嘛。然后但是在2023年发生了一件大家没有预期到的事，经济没有变不好，但是通膨呢其实滑落了一大截，尽管还没有回到大家原本想要去的地方，没有回到 2%， 对，但是已经回到了 3%多。然后呢回到 3%多以后，这个就造成了现在的今年的央行有一种心态，就是说哎，心存侥幸，也许
可以并存，
对，也许可以并存，也许去年这样子，他们本来不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去年就发生了，通膨滑落了一半，经济还没有事，他们现在今年就觉得说，也许我再盯一下，搞不好通膨滑落了更多，我又经济又没有事，那我岂不就创造了历史啊、
哦？这些王八蛋！
容易说，我真心相信他们这样想，因为联准会主席现在是他的第二届，他如果做成了这件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他
名留青史，
自传铁定会卖得很好。哦、他退休了以后，第一件事一定是写自传嘛，对不对？
老子让通膨就是降缓，然后我经济没垮，
从来没有做到。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但却在2023年发生呢？
因为没有发生过，大家其实原本也不预期，但是事后当然我们再回头看，大家做了很多解释嘛。那其中联准会的解释是什么？联准会的解释是说，因为在过去两年疫情缓和，然后而且拜登政府当政的时候，他们对移民的政策改变了，所以美国开始跟川普当政的时候相比，多了非常多新移民来，所以就多了很多新的劳动力，就新的人来做事嘛，对不对？那新的移民来做事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因为来工作的人多了，那些本来没有人，美国人不想做的服务业或什么业的就来做了，所以就拉低了薪资的通膨。本来
他们便宜，
本来愿意，对，本来愿意工作的人变少，因为美国人他们自己
他们大懒猪啊，
有一部分人因为疫情的时候赚太多，他们就退休了嘛，然后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做股票或怎么样，反正疫情期间外来的人口没有来，然后呢美国人自己又不想工作，然后呢导致薪资通膨变得很严重，但是现在疫情减缓了，外来人口又来了，然后就导致薪资通膨下来了，而且你知道因为外来人口变来了，工作的人总数变多了嘛，那铁定经济就变大了，因为从事生产的人变多了嘛，
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的事
情发生的。
所以联准会他们就给自己的一个解释，我们当然不能100%说一定是这样，但他们现在相信这件事情，他们现在相信就是说因为 你的劳动力的供给增加，其实就是来工作的人变多了，但是就主要就是外国来的移民变多了，所以呢他们现在相信单就这个因子可以造成通膨回落，因为薪资回落嘛，而且经济又会好，生产力增加，比较多人在从事生产嘛，所以他们在2024年他们也寄望这件事情继续发生，尽管其实这跟历史的经验不太符合。那回到你刚刚那个冰淇淋店的问题啊，其实在通膨的时代，一般来说我们最怕一件事情就是叫做薪资物价螺旋啊，就是说物价变高的时候，
所以大家说我觉得我东西变那么贵，我要 多点薪水啊。
没错，当你觉得你每一年冰淇淋都会越变越贵的时候，你自然会去跟你老板说你这样不行啊，我的薪水至少要跟冰淇淋涨价的幅度一样，
对、啊、
那这样子我的生活品质才能维持一定嘛。
对，
但问题就来了，你老板当然这种情况下他也不能不答应你，他就答应你了，结果你加薪了以后呢，你会去买更多的东西、嗯、然后呢那东西又继续变贵，然后呢继续变贵，你又继续找你老板说哎、欸，我薪资要再更高，
对，就没完没了，
所以就没完没了。
所以你知道麦当劳现在美国麦当劳多贵，破500块台币嘞、欸！
没错没错，就是因为吃的东西变贵，你要求加薪，你要加薪以后，你又有钱，你又去花钱，花钱以后东西又继续变贵。
而且因为他企业他付出更多薪水，
没错，他的成本高，
老子给你，然后老子给你汉堡就更贵。
没错没错，所以呢，在那个高通膨时期，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呢，政府他们希望什么？他们希望有通膨哦，其实我们都希望通膨要 2%， 但是他们又不希望你有感觉到，就说每年物价就涨一点点、嗯、但是其实你没有感觉，所以你不会去跟你老板说哎、欸，物价一直在涨，我要加薪，就是有点像是以前那种状况，我不知道你知道，就是说巷口的杂货店或者是什么巷口的面店啊，那个面哦，每次就涨2块涨3块，
科学面从5块涨6块，就这样就好像勉强还可以，勉强
你平常没有发现、嗯、然后但是过了好多年以后你忽然回头发现哎。欸，这个东西怎么涨这么多？
科学面现在应该12块。
对对对，但它一次如果涨一点点、一点点的时候，你没有发现，那这就是经济学家最想要的，因为你知道物价有涨，然后这样子会促进经济的循环。但是呢，你在做生活决策，企业在做决策，你跟你老板谈薪水的时候，你又不会把它放到考量，因为它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嗯、直到有一天10年以后，你忽然恍然大悟，发现哎，不是以前科学面膜5块，现在怎么20块了？那它其实就一点一点加的、嗯。这个是经济学家比较想要的情况，但是
没有这个情况，现在有失控的情况。
但过去一两年，就是很明显的不是我们想要的情况，就是忽然一夕之间科学面就大涨2块，嗯，然后大家都有感觉，嗯，有感觉到你要去跟你老板加薪，
对
对对，所以那这个就是对于通膨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变本加厉的状况，就是比较不好了。
哦，就是难怪我的刚刚那到底要怎么解决？
就是要想办法把那个
通膨
压回一个比较温和成长的情况，
哦，就是想办法打回去就对了。
对对，其实我觉得大家还对通膨有另外一个误解，就是说其实物价是永远回不去了。我们现在只要，
啊，
我们现在就说，我们现在说通膨要回落是什么？不是说涨的科学面要回去，经济学家不想要科学面叠价，只是以后科学面他希望一年只能涨一点点就好了，就涨 2%， 涨到你没有感觉。所以呢，已经暴涨了一年的物价其实是永远不会回去的。那我们现在讲打通膨，其实就只是他明年涨价的幅度要 变少，
哦，不会变便宜，
但他永远不会变便宜了。
哦，天哪，我们的钱真的变很薄哎，欸。
对，所以这个 也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总统那个拜登他的支持度一直上不去的原因，因为那个虽然通膨回落了，但是对人民来说，人民搞不清楚就是通膨跟物价是两个不同的观念。嗯，物价是回不去了，通膨回落了就表示明年的涨价幅度回到正常
了，只是涨比较少。
对对对，
OK， 搞懂了。
明年的涨价回到正常幅度，但是已经今年已经暴涨的那一段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永远不会消失了。
好想哭哦，
很可怕。
我们离退休越来越远，是不是？我真的好认真投资理财，欸，
真的。因为
我还不好一辈子没办法退休，因为一辈子他一直在通膨啊。
没错，通膨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那我蛮好奇的，因为你就是你的频道一直在讲说历史是会重演的，
对，
就历史是个循环。
对，
那譬如说，那如果就是没有研究历史的人，他很可能在历史的当下可能会害怕，会迷惘或干嘛的，那我们可以，我们就以你的经历来讲，因为目前是站到台股很荒唐的20000点，
对，
那你以你宏观的观察，就整个世界历史，就是当你觉得这个股票真的是哇，这是到顶端的时候，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没有啦，就是说我们做投资，我们其实就想要建立起一个大局观嘛，就像你刚刚讲的，从经济循环、景气循环，或者是历史事件的角度来看当下的状况。那其实现在的状况，说实话，股市上涨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我们今年比较没有预期到的是它涨得这么快，因为第一季台股的指数就涨了 10%， 才短短的2-3个月而已，速度呢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但是方向呢其实今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疫情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所有人都被关在家里，所以导致那个大家都要在家里办公啊，或者不能出去旅游，不能出去餐厅啊， 导致大家都买了一堆什么3C 产品，萤幕啊、笔电啊什么东西、嗯、所以台股上一次的18000，或者是说台积电上一波的高点688，其实就在就是发生在疫情期间的半导体盛世，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忽然在一两年之间买了一堆3C 产品嘛，那半导体产业一定好的嘛。但是问题就是说，当大家都在短期间买了这些东西以后，这个需求被从比如说五年平均的需求被拉到前两年以后，后面一段时间就会比较不好嘛，因为大家都在同一时间先买过了嘛、哦、
我们先买了，
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年买了笔电、嗯、那隔年的笔电销售一定不好嘛，
是
对不对？所以呢，半导体在那个2020年2021年因为居家办公大家都关在家里的需求超好，台积电688，台股18000，这就导致后来2022年23年的需求会下滑嘛，对不对、嗯、那这就是所谓的半导体的循环，其实就是总经研究的这件事情嘛，景气的循环，半导体的循环。但是今年台积电重回成长趋势、嗯、因为那些被提前用掉的需求终于结束了，大家又开始回来买原本他们
电脑坏了，是不是
他们对、
哦、电脑坏了哦，懂了，
换机潮又来了，或者是刚好这两年还有 AI 创造了新的需求、哦、所以台积电今年有两件好事，就是第一，大家那个买的东西已经坏 了、
哦、
已经开始要重新买了、嗯、第二， AI 创造了新的需求，大家买新的东西了、
哦、
所以台积电
很多东西一挂上 AI 大家就很有兴趣，
要换机，以后所有的现在最新的东西叫做 AI PC 嘛， AI 的电脑嘛，但其实就规格升级啦，以后所有的东西都是 AI 的什么东西，
对，
所以呢，台积电今年其实今年也是很夸张，已经涨了20几%了、
嗯、
但是其实我们对于台积电股价上涨以及台股的股价上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台积电好不容易在今年重回成长轨道，
是
那去年的台积电其实是业绩是衰退的啦，所以今年难得重涨轨道，那股价再创新高带动台股的话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那就以历史的角度来讲，说这时候就是很高的时候，那譬如你以前 看我以前那 些就是、
嗯、
就是你好像 主要 focus 在美国的经济
对
这个当下、嗯、就是我投资人要做什么事情，因为你现在你不觉得买什么股票都好像很贵，因为它已经就是好像到了一个巅峰极限了。
哦，对啊，
对，那我们该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说实话，在两万点我常常遇到人家来问我说两万点该买什么或该怎么办，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嗯、因为说实话我们还是看好今年的市场，因为从循环的角度来看，今天很多事情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台积电啊，或者是景气循环都重回成长、嗯、而且今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联准会要降息嘛、嗯、对不对？所以过去两年对于经济最大的利空，最大压住经济不能成长的那只手今年要放开了，所以今年前景也是看好的。那涨太多了，那如果之前没有买现在要买，那当然也是就是比较困难啦，所以如果你是之前已经完全错过了 这段幅度的，那我只能、
就
是、
你就站在玉山，站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顶，
但站在喜马拉雅山山顶那我只能说你现在
分批进场啊，分批进场，
对，就是确切就是分批进场，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嗯、那你就让时间帮你做这个决定，
嗯，
比如说你现在还
就拉长战线吧，
你就是拉长战线，然后
好吧，我们40000点见啊，对啊，
拉长战线，你这样确保你绝对没有一笔是没在最高点了，
对，就拉长战线，
没错。
那我蛮好奇，你刚刚就提到就联准会降息嘛，那因为他三月就是、
啊、
他三月没降，对不对？
在三月没有降，
对对对对，
因为最近经济数据还是太好了，所以他没有办法降。
对，因为鲍威尔不是就是那边就是 要回答不回答的这样子嘛，
他一向都是这样子。他在确定他真的要做什么之前，他就讲得很暧昧，因为他也不确定他要做什么，但是我们都会从他的讲话中去推敲他的心思啦，就觉得说他到底偏向哪一边
啊、
那
这个老外真的很烦欸。
对啊，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跟全世界沟通，但是你知道就是他的说话艺术很重要。那像这一次三月的这个会议，他虽然没有降息，但是我们在东听西听，我们就觉得他其实很想降，
嗯，
只是因为经济数据还太好，他找不到理由，因为他也不能说、他虽然贵为联准会主席，但他也不能说降就降啊、
嗯、
他还是要找到理由跟大家解释嘛，那跟说服大家说、欸、这个是对的事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你知道通膨问题其实在某些地方还是很严重嘛，我们都能感受到物价嘛，他如果现在贸然降息的话，那大家会就说那你打通膨不是就开玩笑嘛、
嗯、
但是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想降，原因就确切是因为他们去年很幸运的发生了通膨回落到了大部分又没有衰退，他们今年就想保存战果嘛，他就想保存战果成为
历史，他真的很想名留青史、欸、
但说实话因为你是如果是他的那个状态的话，其实他就还有两年可能就卸任啦，他有很有高几率下一任不会是他了。那在他的期间内发生了很多事、哦、第一发生了疫情，他带领美国经济走出疫情，这个其实已经够他名留青史一了，如果他再加上另外一件事情带领美国经济 走出通膨。
哇，完蛋，他机场要以他命名。JFK 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个人其实哦，这是我个人的解读啊，我觉得如果你是他，你现在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不是通膨，也不是美国经济，你最在意的是你个人的历史定位。因为他其实在当联准会主席之前他已经很有钱了，他本来在华尔街工作，
他们就是只是跟阿汤哥一样，他们是持久自我，他们不是为了钱出来拍片的。
是他本来在去联准会之前，他其实是一个华尔街的律师，所以他已经是非常有钱
到爆了，
有钱到爆了，他华尔街都已经当到非常非常 senior 的职位了，所以他现在铁定不是为了钱。但是你看一生有谁能当过联准会主席，这一个几乎是就是左右全球股市的工作。
对，
就我们先不要讲经济，经济没那么重要，
左右全球他已经巅峰了。对，巅峰了，
真的是一个最巅峰的工作。
那我蛮好奇，因为之前你最早提说，因为当时疫情要开始之前，那个通膨不是开始吗？
对对对，
那他们不是晚了一步去出手，
他们没有想清楚。
那表示这个联准会好像就那时也是鲍威尔嘛，
也是他。对，
那他们是不是有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靠？
对啦，因为说实话，他们联准会里面有300个经济学家，大概有300个经济学博士，他们每天都在做这个。但是其实这个总经的方向，其实就是你要不断的，我在我的频道里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你要不断的观察，不断的做出假设，但是如果客观的条件改变了，你也要做出改变。那像他们就是一样，他们当初预期的客观条件后来改变了，他们只好改变了。
嗯，对，因为那时候他们太晚出手了。
他们一开始以为，因为一开始先涨价是什么？是二手车。他们后来当时看，消费者物价指数都是因为二手车涨价。那二手车你知道当时为什么涨价？就是因为在2020年疫情刚发生的时候，那因为疫情发生，大家都被关在家里嘛，那些车商他们一开始觉得，哎呀，过未来一两年车子会卖很惨，然后他们就跟比如说跟台积电取消了他们那些车子的晶片的订单，他们觉得反正我接下来一两年生意会很差，你就不要帮我做这些晶片了。结果呢，3C 用品的需求大增嘛，因为大家在家里办公用电脑什么的，导致这些晶片厂呢，像台积电，他们就把产能全部拿去做这些什么笔电啊、萤幕啊、什么其他的晶片了。嗯。然后呢，但是问题是哦，到后来疫情呢 比大家想象中恢复的快，忽然呢大家其实有买车的需求，然后车厂回去找台积电说他 又要那些车用晶片的订单，台积电说不行了，我现在都已经做了笔电了，做那些东西了，
我来不及给你了。
结果呢导致新车在疫情中有一段时间是做不出来的，
超级难买，
缺晶片。
对，
所以导致二手车的价格就爆表了
啊，因为全部人跑去买二手车。
对对，因为大家都出门了嘛，大家忽然又要出门了，然后而且政府又发了钱了，然后疫情后来而且美国后来其实管得很不严嘛，后来忽然有买车的需求，所以二手车的价格爆表。然后二手车就爆表了以后，那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因为有一个特定的项目爆表，
就冲上去，
就冲上去了。那联准会为什么会误判？他们看这二手车这算什么通膨？就只是缺晶片而已嘛，对不对？他们就觉得这个没事，通膨只是暂时的，等到晶片不缺了，等到时间过去了，这一切就会回到一个，
所以去打高尔夫球了。
对对，结果事后来看就发现其实
完蛋的，
其实发现二手车它不是一个就是特例，它是一个
先
领先指标，
它先出发了。
对对对，它是最先出发的，这是他们那时候最大的误判了。当然他们误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隔年三月会发生俄乌战争了，
因为这个也是突发事件，
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人知道。
俄乌战争其实压垮他们心中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他们本来还想说，哎呦，这个我们再等一下，再等一下，情况会变好。就俄乌战争爆发以后，
完蛋，
油价暴涨，
对，
他们直接放弃抵抗，开始升息、啊，开始认错。
真的，他盯了很久
。他们认错的过程是渐进式的。他们一开始讲通膨是暂时的，因为是二手车。后来他们在2022年12月的时候，在2021年12月的时候，他们先说 OK， 我们先放弃通膨是暂时的这个说法。因为暂时的这个说法太不负责任了。
他用 give up 这个字吗？
他好像是类似哦，用 give up， 他们还是用 retire 这个字。
哦， retire 这个字很失忆。
我们要 retire 这个通膨是暂时的这个词。
靠腰、很会说话。
对对，很会说话。他说因为你知道每个人对暂时的定义不一样啊，这个你知道太不负责任了。但他们先放弃了这个，然后后来俄乌战争爆发，油价暴涨，他就
OK，
升息，所以就先犯了第一个错，再犯了第二个错，所以2022年才会被迫就是暴力升息嘛， 对不对？
猛暴式升息法，
暴力升息之后，其实他们都已经放弃了。他们那时候都已经直接跟美国人民说，暴力升息的后果应该会不太好。
因为暴力升息一定经
对对 对，通常大家
经济会烂，
对对，因为而且就是我们已经30-40年没有那么高利率了嘛，对不对？其实大家都
等死了，
大家都本来是等死了，但是结果到23年，这个最差结果没有发生，所以
狗屎运、欸、
没错，所以他命真的很好，
对，他是命格很好，
他命真的很好，你想想看，他是过去四年四届以来唯一没有经济学博士的联准会主席，他律师当上联准会主席，你就知道他命一定很硬
哇！
而且我跟你说他特别是什么，
很像
他是没有经济学博士非犹太人的联准会主席，其实过去四届只有他一个人、
哦、
非常特别、
哦、
而且他为什么会当上联准会主席，就是因为川普当选了，那时候的、
啊、川普很爱他、
哦、那时候联准会的那个常任理事里面的只有他一个是共和党的，
他真的狗屎运他一路狗屎运、欸、
没错没错，
他只是刚好是
所以我就跟你说他炮的人生其实有点开外挂嘛，对不对，
对
你看
他是、欸、
对啊，唯一的共和党党员，唯一没有经济学博士非犹太人当上联准会主席、
嗯、
然后呢疫情发生他带领美国走过疫情，
冲突对冲突，
然后通膨发生，他误判情势，暴力升息，经济目前没有衰退。
我想听众们，你刚刚这一段就吸收之后，你现在会在你同事之间显得很有智慧，就最肤浅的这一段，我想你拿去讲两句，他们觉得哇，你怎么懂这么多啊，很厉害。那我蛮最好奇的是，因为大家应该想说，哎、欸，那他接下来准备就是要降息嘛？他现在 hold 在那，那降息到底跟台湾人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因为美国降息。虽然好像很远、嗯、但其实还是有关吧、嗯、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其实你知道美国降息，降息的好处就是经济会变好嘛。虽然过去一两年其实尽管股市在去年跟今年其实都还 OK， 但其实主要是特定产业把股市撑起来了，其实很多跟高利率相关的产业其实都还是不太好，就最简单的就像说什么小银行，美国的小银行其实不好，那小公司呢其实也都表现得很不好，因为小公司通常他们比较有借钱的需求，大公司比较没有嘛，像甚至创投，创投他们这种需要烧钱来帮助公司成长，这些行业其实都不好啦，所以其实如果降息的话，你还是会对于很多的行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些甚至房地产嘛，因为被利率影响比较深的行业其实还是会回春啦，那光是这些回春就会带动美国的经济啊，带动那个很多需求，台湾毕竟还是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体，
是
我们卖东西给美国跟欧洲人嘛，对不 对,
对、啊、
所以当他们的需求好的时候，当他们那些受经济压抑的行业转好的时候，对我们来说铁定是好的
哦。但是也要刚好他是从事出口经济的人，
对对，就是说台湾的那个台湾这种经济体比较是，因为就跟美国很不一样、
嗯、
美国的经济有三分之二是内需经济，就是服务业，就是你知道我去吃饭啊或什么的，完全是自己在自己的国内消费所创造的经济活动，但台湾的大部分经济是比如说那些竹科台积电我们制造出的东西，然后卖到欧美、
啊、对，因为我们没有一定要用什么东西是 made in America， 苹果，对啦、就是、
美国的制造业在很久以前曾经辉煌过了，但是后来其实已经外移很久了，
对对对 啊, 对 啊, 对啊，就全部因为美国人又懒又胖啊，对对对，就是这是真的，你们不要觉得我在乱讲话对，
没有，因为他们说台积电要去美国设厂最大的困难点不是技术，而是你没有办法找到美国人来
哦、oh, ，对，
值班做这份工作
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美国做不了晶圆代工，其实 很大一部分跟民族性有关，
他们就吃不了苦，
对
对，是真的是吃不了苦，
对
对，
这话比较对，比较直接、
哦、没关系，因为我老公是美国人，要管他，在强暴他，对，
okay, okay,
直接强暴他们啊，他们就这样子啊。那我蛮好奇，那譬如说他接下来如果降息的话，
啊、
那跟台湾的股市会以历史来讲，就降息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降息有分两种降息，一种是。其实没有发生什么事，然后你就预防性先降息了、
oh.
只要降完息的时候经济没有不好，对股市来说通常都是好事嘛，因为降息对经济是好事，对股市来说就很难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呢历史上也有发生过几次，就是他拖太晚才降息了、
oh.
就是说比如说我不知道
他现在不是说要 more 什么 confidence 啊，他一直说要更强大的信心，
对对对对对对对，
当然 come on 对，
那个
我先打个岔好了，
好，
虽然就是鲍威尔那个记者会对我们的老百姓来讲，
对比较远，
很远很无聊。
是，
可是你只要硬看个，就是硬搞懂几次，你就会发现其中的有趣之处。
其实蛮有趣的，
是蛮有趣的。
我有偏见了，但是我是觉得蛮有趣的。你就去听他在那边弦外之音，有没有跟市场沟通？而且其实对啊，其实了解联准会的运作，对于你建立那个投资的大局观，其实很有帮助。你看，你今天对鲍威尔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开外挂，对
对对，你就会更了解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刚刚讲到，我们讲到降息有时候会不好，是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降息降太晚了。像2007年那个金融海啸的时候、嗯，他们一开始觉得美国那个房市没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然后呢，觉得没有系统性的风险，所以等到他们发现风险，2007年开始降息的时候，美国那个整个经济后面的背后的房市啊，都早就泡沫化了。所以他们降太晚，他们开始降息以后，美国经济就陷入衰退，他们降息也来不及。嗯、那个时候降息，股市就会暴跌啊，因为经济、
哦 okay ，
因为他们降太晚了，经济已经不好了嘛。但是呢，如果他们降的比较早，我在经济还没有出问题的时候就预防性降息， 那经济从来没有陷入衰退，从来没有那个出问题，那股市就是好的。鲍威尔自己19年就做过这件事情，他当时刚当联准会主席第二年的时候，他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反正那时候中美贸易战，然后呢中国经济很不好，大家都很担心说中国会不会拖垮全世界，拖垮美国。那美国经济其实目前还那时候还 OK 的，结果呢他就掐指一算想了一下，就说好吧，为了因为海外的风险很高，中国的经济对我们来说风险很高，我就预防性先降息，先保证我们到时候不会进入那样的状态。所以他那19年降息以后，股市就一直再创新高啊。所以这很取决于他降息的时机。那你看，你也看了记者会，他今年就是很想降息，我觉得他今年就是会提早降息。所以
他老人家就是那边回答要回答不回答，你知道吗？
我觉得对啊，我觉得他就很早降息啊。那所以他如果很早降息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对于降息后的股市太悲观，因为他会提早做这件事情。那只要他提早做，后面就是好的。
我觉得大家就如果说，譬如说你可能，我觉得这很有趣是。我觉得观察就是，虽然你好像什么总经鲍威尔离我们很远，
对对对对对，
但如果你硬去观察他，就是他的记者会，除了从你频道你可以学到很多新单字之外，我觉得你可以学到做人处事的技巧。哎、欸，就你老板在质问你什么时候，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三个记者被问他问题，他就死都答不出来，他到底为什么不降？然后但他回答，你又觉得。好像又无法对他生气，你知道吗？
好像又有讲点东西，
对，好像又有吐点东西给我，
对对对，
然后又看得出他好像在深思熟虑什么，可是他又没回答我问题。我看以后你回答不出你老板的时候呢，你就要用他的态度。我是说真的、欸，
跟联准会主席学回答问题的艺术，
对。
他其实是
精彩，
他其实是对对对台面上的话术大师之一啦。
对，这一集你在哪一集讲的、啊？我可以跟大家推荐那一集。
我在最新一集啦，最近那个第136集有讲到，我就揭露了很多他回答的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回答啦，是不是在讲那一集？
对，好像是有看蛮多集的。
对，其实就是他每一场会议我都有揭露一些啦，但。刚好最近的这一集也刚好是这个内容。其实他记者问他一个问题，我们就会看，因为其实通常一件事情都可以正面解读，也可以反面解读。我们做的事就是看他到底是正面解读这个问题，还是反面解读这个问题，你懂吗？因为说实话，这个世界上很多问题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嘛。那其实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其实会不经意的透露出你的立场。对不对？那像这个这一次记者就问他说，哎，经济这么好。就业市场这么好，会不会成为你们不降息的阻碍？他回答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他就一直替经济好找理由啊，就说因为移民变多啦，比较多人出来工作啊，所以这应该就不会就是经济好跟通膨可以并存啊，跟通膨回落可以并存。那你就知道其实他就想降息嘛。
对，他是啊，
因为他如果不想降息，他就会回答说通膨还没有回到 2%， 在这个时候经济不能太好。
哦、懂，他就死要，
对对，
他没有说他死要 2%。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你知道这个其实还有别的原因啊，可能会造成这个结果啊，所以我们也不要，你不要从传统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也许我们这个当代有当代的
一些。扯很多，老话扯超多的。
对对、
啊，妈妈就蛮棒的，他就没有，他不会直接回答的。
对对对，但是对啊，但是多看了他的立场，我就坚信了，我就觉得他就是会预先降息啦，因为。我们看总经理通常会从大局来看，第一我解读他的话，然后我听出了他的想降息的意图，第二我去分析那他到底想要降息得到什么。我觉得他就是想要得到一个可以写得很好的自传，
卖很好的，这样
对对对，
卖很好的自传。
所以我相信他就是于公于私他都有动机去
把事情做好，
提早降息。
对、哦，他就想要，他的确是想把事情做好、啊。
对对对对对
对，为了他名留青史。
但是这样子的风险，当然那也是有风险嘛，就是通膨可能会反弹，但是很明显的，他可能
对，
就是那件事情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对，
他决定赌一把了。
对，他我看得出来，我觉得真的很精彩。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就因为你真的已经是这个产业。了解最多的人，我觉得了解很强。譬如说，我们今天节目很多人可能就，我们已经讲很白话吧，应该还好吧？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啊，哎、欸，我想那个鲍威尔就是雷哈娜，就他的命格是雷哈娜，你先记得，因为你知道雷哈娜怎样吗？
我不知道他哪件事。
因为雷哈娜呢，她就是现在是很知名的歌手嘛。
当然当然。
然后我跟你讲，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她不是从巴贝斗这个小岛的嘛。
对对对对。
然后她当年在那个巴贝斗这个小岛，她也不是美国人，她就是参加歌唱比赛。
对。
然后她唱了玛丽亚凯莉的歌，我看到那影片，然后我跟你讲，之难听，那破锣嗓到极点，难听到不行，你知道吗？然后对，我想，然后有说，哎。唱的这么难听，不是应该要得最后一名，怎么还会变成国际知名歌手？就这么莫名，然后就有一个制作人就觉得是他的歌喉不是马来凯莉，他看上他，就把他抓去美国， 就说来来来，我帮你找你适合你的歌，我帮你出唱片。
哇，天哪，
开外挂他就鲍威尔，他们俩一样，
这他就遇到他的川普就对了。
对啊，完全他那个他唱那首玛丽亚凯莉歌之难听的，
哇、
就是，
完全无法想象，现在歌好好听哦。
对，他找到适合他的， like、对他适合他的歌了，就哎，完全想到他们两个现在被我们列为
归为一类了，
对，
同路人
开外挂那一类。好，那如果说你今天听的这个小白呢，因为他想要有这个总体经济学这个思维，
对，
那。我想要知道是总体经济学这思维，譬如说对我们人生在做平常的决策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关联性、
其实我觉得总体经济学就是它不只是经济数据，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局观、你就是从一个大局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其实我当初刚接触到总体经济学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震撼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这个世界的央行啊，其实现在金融海啸以后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有经济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要印钞，然后呢来救经济，然后呢当经济问题解决的时候这些钞票永远不会全部收回去，就会收回去一半。所以每次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印钞，没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把钱收回去。那这个世界上钱越来越多嘛，那这世界上钱越来越多，那股票跟房价当然是一直上涨嘛、对不对，就是说我们甚至不是那种物价的通膨，资产的价格一定是一直上涨的，因为这个世界上钱就是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当代人，如果你有总经思维，你就知道我们在这一个印钞解决问题的年代，你就是一定要投资嘛，因为现在的央行他们没有办法忍受经济长期的不好，他们一定会印钞解决问题、而且印的钱永远不会收回去。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了解总经的重要性了，因为你看我觉得上一代的人他们可能还会觉得投资有相对有投机的想法，但是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处于一个资产价格通膨的年代，没有一直在用印钞解决问题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啦，然后后来或者说如果你了解总经你就知道，其实在我们在上一代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去中国发展嘛，因为那时候中国经济最辉煌的年代、但其实中国的经济在 这几年其实就是越来越在走下坡嘛，因为他们靠房地产 来支持他们的经济，但是房地产这个火车头现在不 work、反倒是另外一个国家日本很常去的国家，他们就是经济反而在这一两年走出三十年的失落年代，因为他们开始有通膨了，开始加薪了。所以呢其实当你想要做投资，你想要投资亚洲其他国家，甚至你想要去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如果了解总经你会观察到很多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的趋势，那这都可以作为你人生重大决策的一些参考，甚至不是投资，只是比如说找工作啊，或者是
就是说不是去暂时不是去中国找，
对对对，
这样子，对，他们毕业就找不到，对，
就是说中国赚取人口红利的那个年代，就是说我们上一辈很多人在那边
赚到钱
的那个可能不适合这个年代。那相反的，就是说现在可能可以去看看日本有没有一些新的机会，因为日本的经济沉睡了三十年没有成长，这一两年终于新的开始成长。所以呢我觉得日本也许会有
说他结束那个负利率那个时代，
他结束负利率的时代，而且
全世界最后一个
总算有通膨了。你知道日本的经济
在，你知道我们听到通膨觉得很讨厌，然后他这边是
他超想要的，
总算会有通膨，
求了三十年总算
拿到了，怎么会有这种好像很好的事情啊
我跟你说日本的问题是他经济最高峰是1990年，那一年日本股市的市值那一年超过美国，只有那一年、日本股市的市值占全球的 30% 超过美国，然后但是那很明显就是泡沫，从那时候他们就急速直落，先他们叫失落的十年，后来十年还没有起来变成失落的20年，靠20年还没有起来就失落了30年，对，
好可怕、
所以今年忽然起来了，所以其实我非常期待看到日本在未来几年会有什么表现。其实就是你知道一个国家沉睡了30年的经济忽然有了通膨，忽然房价开始，现在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人，最近很多人流行去日本买房、
九妹啊，九妹带起一个风潮，
对对 对，但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日本在过去30年失落30年，物价不涨，房价也不涨，年轻人也不买房，但是如果他们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经济的话，其实房价可能会涨的，那经济活动可能会变好的、也许那个沉睡的30年之后我们可以迎来一波有趣的经济发展、
原来
对对，其实很多事情都在发生，对，像现在投资日股的人也变多了，
对，
因为
日本股票
对对对
突然变得很好，
以前从来没有人在讲，
很少人在没有人在提这个事情、
日本人自己也不投资啊，因为他们觉得日本股票就不会动，他们要投资就投资美国、这样子。但现在啊，日本也发展出了一些新的趋势。 我想讲的是说，就是总体经济其实就是我们在观察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什么样的改变，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去寻找一些，如果你是投资人寻找投资机会、那如果你是面临 做人生的重大决策，这也可以作为你人生重大决策的参考，不管是自产工作或者是旅游。
对，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对对，其实就建立起一个大局观嘛，我觉得对于很多人生的重大决策都会有很显著的帮助啦。
对，但是只是齁，就好像都很难的啊！据说你也要开线上课程，是不是？我们这样会听得懂吗？
哦，对了，其实你知道，就是我过去三年开设了这个总体经济的频道“骨干爹”嘛。那其实过程中常常会有听众或者观众，他们写私讯给我，他们就说，其实就说这些内容很有趣，但是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因为总体经济的底子不足或者怎么样的。我常常在解释时事嘛，分析历史嘛。所以呢，我今年就是跟知识卫星合作开设了一堂这个总体经济学的课程啊，其实就是希望能帮助大家建立起这个总体经济的基本观念。嗯，因为其实有时候这事情没有那么难的啦，只是说我们没有从一个比较基础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我会分析啊，比如说为什么要总体经济到底是什么，总体经济的历史是什么。你知道在193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美国经济大萧条，美国人才发现说，也许我们需要总体经济这些东西，从一个宏观的架构来观察全国的失业率，这样子呢才能有央行出来帮助这个经济循环，就是说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来推他一把，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压他一下。
哦，所以林志伟是从那时候开始，
那时候才开始的。在1930年代那时候经济大萧条，没有总经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经济虽然是循环的，但是没有人去推他一下，说他循环的很慢。比如说他落到谷底，落了好多年才起来。嗯，然后呢，那时候他们就发现说，也许我们需要有一个机构，有一些数据
哦，
来推他一把，从一个大局观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大局观嘛。因为那时候没有在统计什么全美的失业率啊、通膨啊，
这很难统计耶。
对对对，
没有电脑，对啊，
真的很困难了，真的很困难。啊，但是从那个时候嘛，我们就开始这些事情。然后那联准会其实到后来又与大家的生活越来越相关了，因为你知道后来在比如说在90年代的时候，联准会除了他管通膨啊、管这个大趋势以外，他们后来还开始越来越在意股市。因为反正在1990年代的时候，美国通膨比较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那时候联准会就常常介入股市，股市跌的时候他们就会伸出手救他一把。嗯，那时候市场就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联准会卖权，就是说联准会其实开始就是不但只关心经济，他们也在意股市跌不跌。嗯，因为他们觉得股市好经济就会好，
对，
有财富效应。其实这个我们在现在其实看得很明显，
是啊，
对不对？到后来联准会又开始就是08年的金融海啸又发生了无限量 QE 啊这件事情，联准会就对于股市的影响就更变本加厉了嘛。嗯，其实回到我的课程，就是说透过这门课程呢，我希望大家建立起一些比较基础的观念啊，就是说为什么到底总体经济到底为什么建立起来的，然后呢为什么会有联准会的这个职位，然后呢其实甚至钱是什么。那其实联准会可以印钞，但是其实你知道你去银行借钱也是创造钱的一种方式。嗯，因为你想想看，你去银行你跟银行借钱嘛，对不对？
对，
银行给了你，比如说你借10000块，银行给了你10000块，你这边有10000块可以用。嗯，但在银行的账上你还是欠他10000块，他也有10000块啊，所以每一次借钱的过程其实都创造了钱。嗯，所以呢才为什么说降息会那个促进经济嘛，因为当借钱变便宜的时候，你比较愿意去借
钱了。对，
那这世界上的钱就会自动无性繁殖嘛，因为你借他10000块，他银行有10000块，你也有10000块，这世界上突然10000块变20000块了。嗯，然后呢就可以，你知道，就可以促进经济活动啊，之类的。
很有趣，其实以前在课本上都没学过。
对对对，就是一些很应用的知识。就是说我觉得总体经济听起来很尖酸，但是如果你以实际的方式去学习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它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没有那么远啊。嗯，但当然我还是会解释一些专有名词啦，因为什么通膨啊、失业率啊、GDP 这个还是了解总体经济不能忽视的一些。
我觉得我个人方法是，譬如说你听了这一句话里面，譬如这两句话里面有一个字不懂，就先停下来。
哦，对对对，
就直接先去 Google 那个字是什么。
哦，没错，
对对对对，
没错，这最实际啊。
对，就每两句，然后因为那个有时候是英文的，然后你连中文都会看不懂。
对对对对，
你就觉得说干他们在讲什么，然后再回去再看一次，就那个中文会重复看三四次，你才会，你可能第四次才有余力去看一下那个英文字幕。那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但通了以后，你看懂了以后，感觉很爽。
对对，因为你就觉得哇，这句话你就重复听，哦，就好像渐渐有办法理解他在讲什么这样子。
对对对对，
蛮有趣的，蛮有趣的。
我觉得很有趣啊，我自己很乐在其中。对啊，所以除了一些建立一些基本的观念，解释一些名词之外，还会分享一些应用啦。就比如说，你看我们知道了这么多总体经济，那总体经济到底是怎么样影响股市？ 对不对？你知道股市跟利率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知道有时候我们
升息其实每个全部都是息息相关的？
对对，我们对对 对, 对，股市跟经济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甚至利率跟经济的关系都是什么？那比如说你知道暴力升息，那个利率疯狂升的时候，股市就会大跌，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利率缓缓升的时候，其实股市就还好，对不对？然后甚至呢，一个国家在升息，一个国家在降息，就像现在美国去年暴力这两年暴力升息，那日本其实都没有升嘛，才刚刚负利率，才刚刚从负利率结束而已，所以其实那个利差扩大、啊、怎么影响外汇啊，日元现在很便宜啊、嗯、那这样子会维持多久啊，这种比较应用的方式，一些比较应用层面的案例，我也会跟大家透过这个课程来跟大家分析，培养一个到底我们学习的这些总经的知识，那到底要怎么样运用在投资，怎么样
了解。对，我觉得比较会预防成为韭菜吧。
对，没错，
因为很多耸动的那种什么什么啊，你现在不买怎样怎样，就那种耸动的消息被牵动、
嗯、没错没错，因为你知道媒体就是这样嘛，因为有时候他因为为了点阅率，有时候会把一
件，对，他一定要下一些标题，
一件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讲得非常严重、嗯、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如果对自己能够建立大局观，自己对这件事情有一定基本的理解的话，对，你就不会被影响嘛，你就不会说哎呀这个要怎么办啊，要怎么办，你自己能有独立判断的能力。投资这个路上其实一定要培养出自己独立判断的能力嘛。
对，没错。我觉得这 我就讲一个无聊故事，因为那时候我手上的台积电就 是就经历了那个到三就是三十几块那个
六百多到三百多，
对对对对，我就哇我就完蛋，我这人生死定。然后我就可能问旁边说啊，可能要十年才会站回去，我说好没关系对，我就说好没关系，等一下我就想说我
撑得住，
亏大，我就那时候账面上
对很不舒服，
对，
很不舒服。
我说没关系，老娘就不恐慌，我不恐慌，绝对不恐慌，我一张不卖奇迹自来。然后我就
今年
对，然后哎、欸、没我故事还没讲完，我讲完、
oh, OK OK OK, okay,
okay. 对，故事哎怎么快，怎么哎不到一年就站回就是什么500-580600-600，我就 OK OK, 我现在完全没亏钱，想说好，老娘心脏可能不适合个股，好，我就没关系，我老娘不求多也，只要没赔就好了，只赚三万块，我就出去了。好，没关系，现在七百八是不是？
快八百，
但没关系，没关系，算卖费就卖费，但至少我没有赔到钱。
没错，没错，没错。
我就不要被影响。
你这个经历了这个云霄飞车，其实你就是经历了一个总体经济的循环，嗯，对不对？如果有
说没吃到甜食而已，
对对，因为有循，如果有循环的概念的话，就比较不会那么恐惧啦。就是说，因为你要知道为什么台积电在2021年有六多，就是我刚刚讲的疫情的时候，那个什么笔电啊、什么卖太好了嘛，对不对？但是因为当有那么好的时候，就也会有不好的时候
、
哦、对不对？那通常是普通好，普通好，普通不好，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年，大家都买了，那之后铁定会有不好的时候、嗯、只是这次疫情的循环刚好非常快，所以让你在三年内就体会了很好到很不好，
一甲子，然后
又回到还 OK 的状态，对不对、哦、所以你刚好体验了一个经济循环的轮回，半导体的循环的轮回，
懂，所以就知道不要恐慌。
对对对，因为如果你建立起总经的观念的话，那你就知道就是说其实第一啦，就是说在2021年最高的风险比较高，因为那时候太好了，那个太好的状况可能不能持续，但是呢相对的太不好的时候也许是一个比较好。
要是我找点就是有总经的观念的话，我现在就是手握就七八八这样、啊、对，手握七八八，那成本可能才五百这样子，
成本搞不好不到400，对不对？2022年大举走入，
就是我没有建立好总经的观念，所以就卖飞了。非常谢谢谷安爹，
谢谢
我们节目，
谢谢大家，
让我们大家就是更贴近，就看起来好像很难总经。如果说我总经的概念，我就是那时候我持平了台积电的时候，我觉得没关系，接下来就是要上到另外就是循环的一半，我现在到一半而已，我接下来就是要你知道迈向天际了。
没错，你就满手台积电现在。
对，我没有一张都没有一张都没有，对，一张都没有。好，我们来如何更了解总经呢？来，你的课程有没有什么优惠？
感谢大家，感谢那个我的课程呢，它名字叫做分析师的总经应用学啦。那在接下来到五月中的时候，那限时预购呢将会是低于45%的优惠价。那如果结账的时候输入 Danny Fans 会再折350块钱。
哦，不错哎，蛮好的，爽爽的。
对，
350可以点一个 Uber E
哦，350。
以前小时候一个便当才50呢。
350可以做很多事，但是以前可以做更多事情。
对，以前可以做更多事情，好吗？没错，好，非常期待你的课程哦，我们下次见，拜拜。
好，谢谢，拜拜。